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忠。
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
啊。对哈，
就这么快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个以前都会这个另外一个主持人都会直接就是接上，我忘了今天是访问。
但我反应很快，我刚刚已经立刻接上了。
毕竟也是网红嘛。我们今天欢迎冒牌生哈。这个冒牌生是我们认识好多年了，
很多年了，
大概多多啊？
大概有个八九年哦。啊，应该还不到十，但是快要了。
我觉得好像已经有十年了，
好像有，其实应该差不多有。
我都快四十了、欸，
哎，我也是啊，我们一样大、啊，我们一样大，
所以应该是有了。我记得是不到三十岁认识你，
对，我们一样大。
对，然后我中间都风波很多嘛，然后冒牌生中间都一直赚很多钱，所以
哪有啊？
我对他一直是羡慕、嫉妒、恨，然后就是一直到最近会有一些扭曲心态。然后他说：“哎、欸，我这个。”Podcast 节目多少人听，我就跟他讲了我们的数字，然后他就说：“哎、欸，很多人呢、欸，那他要过来。”我就想说：“哈，这样要蹭我们，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变现的男人，你这样也要蹭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冒牌生呢，他早年呢，哦，他是靠这个很多动漫回忆相关的一些评论，然后把自己做起来的。那最有名的就是他那时候做了很多动漫的语录嘛，
对，
哎对，然后那个时候刚好 FB 跟 IG 的时候刚出来。
FB 啦，但是还没有 IG，FB、欸、对，主要是 FB
啊。然后他后来就做了很多语录型的鸡汤，
对，主要红就是红那个语录型的鸡汤啦。
对啊，然后因为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很会做流量、很会做行销的人，那他的厉害点就是他很容易把人想要看的东西，然后去呈现给别人看。对，其实对于做行销的人来讲，就是其实真相不重要。就是像我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其实那个历史真相真不重要。
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对不对？啊，
对，就是我们在谈历史的时候，通常会拆成两个观念，第一个叫做史实，
对，
然后第二个叫做史观，
对，
哎，就是史实就是它这件事情发生的，被记录下来是怎么样，但是你对这件事情它的看法是什么啊？这是你的史观，
嗯，
哎，所以其实历史大部分在吵的就是史观。像比如说我之前贴了一个就是周瑜啊，就东吴的水军有多强，我就贴了一个远洋，他们已经有具备远洋舰队，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时候东吴已经可以到台湾来抓人回去充当他们的那个军力，对，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做到这件事情，去台湾或东南亚，那对我来讲这已经渡洋了嘛。
对、啊、
那古代的观点我就觉得这叫远洋，
是啦，这已经是用远洋啊，而且就是去抓奴隶的概念、
欸、对对，但是其实就是在网络上我们的粉丝团上面就很多人就是不认同这个事情，他们觉得所谓的远洋应该是你要去地中海的这一种。
我懂你意思，他们意思说比如说像郑和下西洋那种比较算远洋，但是他那个算是在台湾海峡，
那个还不算、啊、那个算南洋
哦，
那个算南洋，那个还好，但是他们觉得就是要跨一个什么太平洋或大西洋、嗯欸、这种才算，对，所以这个就是史观上面的一些争论，但是其实通常我都会把这些争议点有没有就写出来当大家讨论，这样流量才会好嘛。
对
对啊，那冒牌生就很擅长去做这一点，然后很擅长去抓到就是说我们小时候都看很多动漫嘛，
对，
哎，这个这动漫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历史是近代史，
嗯哼，
啊，就是我们人还活着，但是我们这之前以前年轻的时光，就七年级的动漫回忆，依照我们的节目的群众来讲，有很多大概 60% 左右是所谓28到45左右，哎，然后男女都有啊，其实我们的节目男女还蛮平均的。
哦，是哦，七八年级生嘛，
七年级生、八年级生都有，
大概是七八年级生比较多。
对，那其实我们都有拥有很多一样的回忆、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以前的事情的时候，这些粉丝就会来跟我们留言。
嗯，
对，那我们今天毕竟最近发生一个大事件嘛，
对，
来你来讲讲看是什么事件？
就是《七龙珠》的作者呢，鸟山明，他在这几天的时候呢，嗯，就是突然去世了，然后他享寿呢是68岁。
嗯，
那《七龙珠》我们就不用说了吧，就是他是很多人的漫画的启蒙，尤其是七年级生的，对不对？
启蒙哦，
对啊，七年级生的漫画启蒙，你看的第一部漫画是谁？
我已经忘了，但是一定有七龙珠。
对啊，我也是啊，我当时看的第一部漫画是美少女战士，然后再还是七龙珠啊。
OK， 还好你不是看美少女战士加悠悠白书，然后再
不是不是
再加灌篮高手。
没有，我是先看美少女战士然后再看七龙珠，但是美少女战士那一次是偷看，就是人家在前面、啊、然后我就在后面，就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背后看着
啊。有欸，小时候我们很多人，那听说那个就是现在直播的始祖。
对对对对对
对。哦，那你那个时候在看这些漫画的时候，你的心里面都在想什么？还是你就是享受那个，因为你等于要 follow 别人的 tempo， 翻页的 tempo。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我就觉得我其实没有看懂，那时候美少女战士我没有看懂、那我那时候就 follow 他的 tempo 啊，后来我就有下课的时候我就主动去问这个女孩子说，诶你在看什么、欸、他就给了我看一下他在看的那个是美少女战士单行本哦，
单行本、
对 他不是在看周刊，他是在看单行本、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是，我就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我以后呢就懂得了可以去漫画店然后开始去租，那因为我是男生啊、对不对，所以我男生的时候我就会被引导过去看一些比如说少年漫画什么的、那那个时候一开始看的漫画男生的第一部就是七龙珠，
哇，
对，
真的假的、就是真的七龙珠的第一集吗？还是你就是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变赛亚人？因为我们男生以前看那个漫画有没有很常跳着看，
我进去的时候是赛鲁
啊，你已经那已经十几二十以后的事
情，对，我是很诚实的，我没有看什么佛利扎什么的，那后来都是自己他在补的、我都是先看赛鲁那一段然后魔人普乌那一段啊，对，我一开始还小时候很笨啊，我还不太会认字的时候我还说那是魔人普鸟魔人普鸟你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魔人普
岛山明，
对，后来我才被我表哥笑说什么魔人普鸟啦、我就说哦那到底怎么念，他说是普乌，我就说哦原来如此、
OK 啊，那应该不会念成什么五内直觉吧，
不会不会不会，那个还好，但是就是鸟跟乌你知道，因为漫画有些字比较小啊，对
啊，那你那个时候看到漫画了以后啊，就是因为主要就是我们小时候比较特别哦，通常是动漫先行，
对，
然后才会去追漫画，
是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除了这个单行本漫画以外，很多人会去买那种什么周刊少年类似这种的
宝岛少年，
宝岛少年以前叫宝岛少年，那我其实那个时候看宝岛少年我只看一个一部，
哪一个哪一个，
灵异教室审美，
哦我也有看，
对，
但那个就像你讲的我是动画先行、然后才看漫画，我家有一套哦
然后我看那个宝岛少年的时候，我就整个我也是就是在朋友的家里面，他们是那个楼中楼有阁楼，那他所有的漫画都摆在那个顶楼小阁楼、然后就一个人看灵异教室审美，然后我那个时候看某一部我真的被吓到，然后看完以后我马上就跑下去了，又不敢一个人，
哪一部，
就是他有一个就是女生然后被火车碾过去下半身
哦，
然后碾过去了以后有没有，他就怀恨嘛，因为他碾过去的时候，碾过去以后你不会马上死亡，而且是要拖行的几分钟以后他才很痛苦的离开、然后后来他不是就变成一个怨灵，然后就常常会比如说啊，你那个桌子下面他突然会跑出来，
对，
那个灵会跑出来，然后我就觉得那好可怕哦，那个真的是好可怕，就是我幼小小学的心灵就被他吓到。
我被吓到的是，你知道现在在 IGFB 比较流行一种图片叫对比图，就是说你就是对比的话，就是前后对比或是上下对比的时候，对不对？那灵异教室神眉有一集，他是讲的是那个裂嘴女
啊，我就知道你要讲裂嘴女。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本来是没有被吓到的，因为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一看到下一张的时候，我就被吓到了，因为
我好
嘴巴就打开了，对对对对对，然后脖子很长，然后裂嘴笑，我就吓到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对比图好有。那个氛围感，
对啊，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就是说，因为我是念传播的，所以传播里面有一个东西叫都市传说，其实灵异教师神媒就是把很多都市传说把它并在一起，我觉得超强的。大概台湾可以比的，就是比较类似的，就有点像是那个戏说台湾，
对，
因为戏说台湾就是把所有台湾所有的神怪故事，然后把它变形。哦，那戏说台湾它因为写到后面就没得写，因为我有一次。年轻的时候工作差点要变成戏说台湾的编剧，
真的还假的，
真的真的差一点，可是我后来发现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今天要跟他讲说我写这个观音、然后我们观音已经拍了200多集了、我要讲土地公、土地公也拍400多集了，
对齁、然后济公啊什么都
对都已经拍很多集 了，所以我说那你们到底这怎么写，他说我们会去找原住民的就是祖灵的信仰，把里面祖灵换成台湾某一个神、挖神或者什么的，然后抽换然后再拍
哦，
这样比较不可能就会重叠到，然后我就说那真的是太累了，因为我人生碰过两个形态的剧是我直接就表明说我投降，就我连挑战都没有想要挑战，第一
个
就是戏说台湾，因为我怎么想都会重复，那时候又没有 Wikipedia，
对对对，没办法去资料审核什么的，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布袋戏，
哦，
布袋戏其实你要有很深的文学底蕴，我那时候还撑不起来，就是我要写很多七言绝句啊，
对，而且他们都是台语发音啊，
对，那台语发音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只要有一些古法，主要是那中间那个词有没有，它其实是很文言的，就布袋戏的台语跟我们一般口语的闽南语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它是那个古韵啊，
它是文音，
对，
那叫文音，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发说是像是谁，好，但是在布袋戏里面要讲是谁，
哦原来如此哦，
你是谁，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任何人，林侯郎，不，
嗯嗯
哦，苏有林，
哦，苏武林，
林侯林，他会有林，他那个是文音，
对
对，所以其实那个就是很硬，我就没办法接，
啊，
哦，对，那当然啦，就是在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在看漫画，那个时候在日本是属于平成年代，
对
啊，哦，平成年代的时候呢，就出了很多很伟大的这个漫画家，
对，
嗯，像比如说你现在所有耳熟能详的漫画家都在那个年代出来，比如说，名侦探柯南，
对
对不对？
还有那个猎人啊，
富坚义博，
对，富坚义博，然后还有，
武内直子、
尾田荣一郎啊，都是啦，就大家现在能够想到几乎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
哎，对，嗯，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爱恨情仇的故事，都也都很好听。
对，你们知道尾田荣一郎，你们知道其实井上雄彦跟武内直子还有富坚义博他们有三角恋，
对啊，他们有三角恋，而且重点是你怎么看都觉得井上雄彦会赢，
对，结果后来他没赢，武内直子那个大小姐，千金大小姐，她最后选择的是一直脱稿的富坚义博，
而且富坚义博你现在目前为止看他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就是说他就是弱化版的志村健的脸，
然后你会问他为你会问为什么，可是我后来就想说也许是因为我觉得井上雄彦他应该是一个比较井井有条的人，你看他一直在追求进步啊，人生要往前行啊之类的，然后他就不会摆烂 啊有时候可能那种大小姐就是要想要跟那种会摆烂的人在一起啊，比较轻松一点啊，
我的看法是不太是这样，我的看法是就是因为富坚义博他比较像是他每一部的这个章节，我们不要讲每一部漫画，但每一个漫画里面的章节，都可以变成一个论文，比如说像那个千和乙，那个千和乙篇其实就很强，他其实就在讲就是说人怎么样从动物性转成人性的过程，
这么深哦？
对啊，因为你看那个千和乙篇你有看吧，对不对？
你看得太深了吧，
我说千和乙篇你有看吧，我不要讲半天就是说什么是千和乙你有看吗？你完全没有看？
没有。
好，千和乙就是其实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一个蚁族，然后出来，那出来了以后呢，他就要吃各种动物，那那个以后吃了各种动物以后，他就会生出那个动物的混合体，比如说鸟跟马混在一起就会生出一个蚁，然后他有鸟的元素跟马的元素，对，然后他们就觉得以后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吃不饱，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能量，就直到有一天他们吃到人，
就有了能量，
然后就以后马上就觉得说这是什么好东西，赶快多给我弄一点，所以他手下所有的兵役都去帮他收集人，所以就后来就生出了人系列的千和蚁，可是人系列千和蚁生出来以后呢，他们就开这些千和蚁就开始反思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不是对的，
哦，因为他有人性了，
对，开始有人性了，然后以及就是说他们会站边，比如说蚁后后来生蚁王，但是蚁王出来是一个很残暴的，哦，蚁王一出来就直接把蚁后几乎快要 KO 了，对，然后就是有一派的是站在蚁后，一派又是站在蚁王，对，他们有蚁王的护卫队啊，但是有原生的千和蚁可是站在蚁后这边，然后他们就在思考就是说王到底是不是对的，那王就是在找寻，他一开始也是在找寻，就是说我能不能怎么样变强大，井上雄彦我觉得他把井上雄彦写进来，但是慢慢的中间过程当中他发现就是说他虽然力量是可以说是当世第一，
但他的心没有跟上，
对，但是他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世界好像慢慢的不是只有暴力可以解决的事情，比如说他就碰到一个女生叫小麦，这个人女生是一个瞎子，然后因为那个王学习能力很强，
对，
他学任何的棋类或是游戏都可以变第一名，然后他第一名了以后就直接把那对面的对手有没有干掉，
哦，那么厉害，
对，但唯有小麦他这个人他永远赢不了，这个人是个瞎子，又弱又小，又一天到晚就一直流鼻涕，但是然后那个家世又不好，可是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在军仪棋上面赢过他，
为什么？
就是蚁王也在想为什么，所以整个千和蚁篇就是蚁王在想为什么我赢不了，
那可能是爱吧，
对，
他在他心里面有爱，他舍不得赢他也有可能，
对，那那个军仪旗呢，那个军仪旗就是军队的军，仪是仪容的仪，那蚁王是不是那个蚁是虫部，
对，
然后一个虫部在军仪旗，仪是不是人部，
对，
从虫变成人的中间我为什么都赢不了，
哦，
所以他就在讲一个很深的东西，
他在探讨他的人性而，
对，人性是什么，然后人性，人为什么 因此而强大，人明明单体很弱小，
对，
但为什么你会变得强大，
你会制造工具啊，你会有一些器材来协助你啊，这种，
对，哦，那我觉得富坚的几乎每一个 chapter，都可以变成一个论文，
这样子的探讨啦，深度探讨进去的，
嘿，就像比如说当时的幽游白书一样，幽游白书那个时候浦饭幽助有没有从他是怎样？他是为了灵界奉出自己的生命，
对，
最后打千水那一战死了嘛？
对。
可是死了以后怎么样？魔界大转世，他就变成了就是妖，
对，
他变成了妖，那变成了妖了以后，结果灵界第一件事情是派出灵界的这个侦察的亲卫队，有没有？那个，然后直接过来要把他干掉，
就去找他啦，然后再把他解决掉啦。
对啊，所以所有的那个所有的他的伙伴，包括伤员啊，包括战马、啊，包括飞影啊，都觉得就是说你们在冲他小，包括小阎王也觉得你们在冲他小。
嗯，
就他是为了灵界付出一切的人，就你今天居然要真的让他割掉。
说到富坚义博的话，我觉得他很厉害一个点是，很多漫画家，他们在成功的时候就是一部作品。
哦，对，
但是他是好多部作品都可以持续的成功。
这个警察角也是哎。
井上雄彦其实说真的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代表作，但他后面的那些作品呢，都是走那种深度，但是广度就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多。但是富坚不一样，他其实是比较偏雅俗共赏的。你看他的代表作在一开始你刚讲到悠悠白书，后来是猎人，那你就可以立刻知道说这两个都是他的一个就是很厉害的作品嘛。可是井上雄彦的话，大概大家能够想到应该就是灌篮高手啊。那你后面那些虽然有一些比如说像讲那个轮椅篮球的啦，或者是那种类似像剑客浪人剑客的那一种啊，
对 Real，
对 Real 那一种，他可是说真的你要讲广度的话可能都比不上当年的灌篮高手嘛。
可是我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时代背景，你知道吗？
对啦，
这真是有意思，因为所有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其实脱离不了时代背景。
对，
就像其实现在很多经典有没有，你给现在的小朋友看他没有耐心看完的。我记得不要讲他们，光我最喜欢人生的一部电影叫做《海上钢琴师》，可是我现在再重新去电影院再去看《海上钢琴师》的这个 4K 修复版，我快看不下去，
因为你的心态变啊。对啊，
对，然后我会开始用很多批判性的思维在讲这部电影。
我以前
你他妈为什么不下船？
对，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很爱看那种文艺片。我有一阵子最爱的是那个村上春树，然后他有一个挪威的森林嘛，对不
对？
对，然后那挪威森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电影我非常的喜欢。电影那时候在我还特别去光点，然后看了上集下集，然后就是很沉浸在那一种你知道生而为人我很遗憾的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可是你要我现在可能三十几岁快四十岁的这个年纪再去看那一部电影，就觉得说就是在无病呻吟的年轻人啊。
真的，
就是你的人生
就你已经进阶了，
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的不一样的东西，你的追求就会不同。
所以说到这个阶段哦，就是那鸟山明当时给你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他在你就是等于说小学嘛，等于说我们小学国中高中的时候看他是看最多的。
对，
那那个时候他带给你最大的震撼或是影响，你自己个人认为？
那个时候其实我最大的震撼是人造人十七号十八号然后被吞食的
那就那你开始一看，因为你一开始就看那个部分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没有，我跟你说我一开始看到的是赛鲁他要自己去创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那个比赛
啊，
然后但是因为那一个比赛，我就看到赛鲁就是因为能力很强，他就把那个什么石头啊自己这样切切切，然后做好那个就是地板啊，天下第一武道大会那个东西就做出来。
是啊，
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而且长得也还蛮帅的，我就开始往前翻，我就开始我才接触到往前翻哦，因为你知道后面还没有出来新的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往前面的，我就看到了他就是十七号、十八号，那时候十七号、十八号是最厉害的嘛。那时候还没有赛鲁，那后来是赛鲁被吞食，把他们两个吞食了之后，他就变成了完全体。完全体之后，他才是变成就是更是就是宇宙第一强大的生物嘛。
对。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最震撼的是未来是无法改变的。
哦，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那时候特南克斯不是坐那个时光机要
回到那个地方，
然后他那时候他要来跟他就是他要来告诉这个他带那个药给悟空，对不对？然后希望可以改变未来。
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哦，时光机改变未来那平行宇宙的概念
哦。
对，
所以在 Marvel 之前其实
对，那是我的第一个感，就是
平行时空，
现在想想看，对，平行时空的概念。那他其实是想要去救那个就是解救悟空，然后给他心脏病的药，然后他也想要去修补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对，所以这一件事情当时在我来看，我就很喜欢他的角色的塑造，我就很喜欢那个特南克斯的那种
帅，
不是帅，他那个脆弱性
啊。对，
我喜欢的角色都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他们不会是主角，但是他们也不会是那种就是肌肉笨蛋，你知道像悟空就比较偏那种肌肉然后笨蛋，像卢夫也是这一种热血笨蛋，然后有肌肉然后有打架才能，但我就是喜欢那一种 有脆弱感的人物，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角色才丰满。
有脆弱感的人物，一般来讲，现在大家想到有代表性的就是定真寺，新世纪福音战士。
嗯嗯嗯，
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没错，没错。
因为以前哦，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以前我们有很多机器人卡通啊，记得什么太阳勇者啊，或是绝对无敌雷神王啊，哦，这些，那其实这些都是同一个公司出的。
对，
你去看到原作，他一定会写实力照。
对
对，那其实实力照是一个代名，实力照是一个 team
哦。
对，那这个那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哎，为什么他们的元素都这么的相似？
对对，
要么一定不会只有一只，一定要三只拼在一起或五只凑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定会碰到危难的时候，突然又有一只突然生出来，然后两只又会合体。
对，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他那很好看啊，那一系列小时候很爱，
小时候我们很爱，可是长大以后你就会觉得有点疲乏。为什么？因为永远哈，永远永远，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主角都是很正向阳光的，
对，
然后都是。其实现在看来，你就会觉得说干没事找事，妈一直人家很坏人多努力啊，
对，
坏人永远永不言弃，
真的，而且坏人更团结，
对，而且
主角团还会吵架，
不管你今天多么就是把我推翻掉，我一定会卷土重来。
我懂，我懂，我懂。
对，但是就主角永远就是呛笨傻，
对，
然后只是因为就是。不小心有一个契机，然后就坐上这台机器。
他们有一个光环呐，啊，有一个主角光环。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以前的这个东西有没有都太正向阳光了？然后一直到我后来看到《新世纪福音战士》，
嗯，
哦，第一集我就被吓到。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漫画、一个卡通的主角这么懦弱。
对，
对他很多内心戏，
他很多内心戏，他想很多。我那时候其实，可是他的内心戏太多，多到我就觉得他好烦。就是我没有喜欢那么丧的，
嗯，
你知道他太丧了。
对，但是他每个人都很破碎，
对，
陈美丽也破碎，定真寺很破碎，然后那个明日香很破碎，
对，
林柏林还不是人，他是复制人，
对，
就是他可以被替代。
所以我就说我喜欢的那时候是特南克斯，然后我把话题拉回来哦，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还是要讲回鸟山明，因为我们这一集重点应该要是他哈，哦。那后来我就看了那个那一段嘛，然后他就要去给悟空喂药啊，然后但是悟空啊，我不记得，我忘记他有没有吃了，他有吃吗？你记得吗？
我忘记了，
你也忘记他有没有吃，
对啊，
对不对？但总而言之，就是悟空到最后他还是牺牲了自己啊，然后打败了，才打败了赛鲁啊，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悟空好像没有什么血统，然后或者是他不是很他是一个纯粹靠自己的人，但你后来看一看那些动漫，你会发现这些人背后都有一个要么就是
高贵的血统，
对，高贵的血统，要不然就是富二代
卡洛特，就他其实有一个本名，
对，卡洛特
对，
嗯，
我们那个年代我看漫画的时候是翻卡洛特
哦，
对，那你可能你那个后来有翻，因为我后来发现有很多换出版社以后他会改一下，
会换名字，
像海贼王之前就是海贼王后来
海王，
对，后来被改名了，
对对对对
对啊，后来欧美人哦，就是据说欧美人喜欢那个七龙珠，还有喜欢他们衣服的造型。
有吧，有啊，应该有吧，
因为他们后来有说就是很多后来欧美有些时装展，
嗯，
然后他们就把它拿出来跟那个七龙珠的那些角色对比，诶，怎么发现那么像。
不止，我跟你讲，后来我有几次去日本玩的时候，他们还会出七龙珠的发胶。
哦，这么屌，
就是说你要把你头发做得像悟空那样，你可以用这一罐，要不然你就是没办法那么定型，你知道吗？所以我有看过七龙珠的发胶。
好恐怖哦。 对， 对啊，那有人会大部分人会戴假发吧。
对
对，因为
不可能抓出来的啦，不可能的啦，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我只是 后来觉得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鸟山明老师被这个 Jump 周刊少年就是逼得太死了，
嗯嗯，
就是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就是七龙珠是比较不太会写，第一个是爱情戏，就他其实没有什么爱情成分，
对，
然后据说他后面有加入一些那爱情成分都是编辑要求的
哦，
这第一，然后第二我觉得就是他有一点后继无力，因为他永远是这个阶段，然后把他干掉，他是全宇宙最强的人，然后好不容易费尽千辛万苦把你干掉了以后，后来又出来一个更强的，
就套路啦，他的套路是一样的，
所以你只能变成超级赛亚人一二三四五。
不过说到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来讨论一下，你觉得悟空是一个好丈夫跟好爸爸吗？
我觉得当然不是啊，
对不对？他不是，哎，欸，
对啊，
他是一个超级的直男的头脑，
嗯，
对不对，嗯，而且他对于你刚刚说爱情戏的刻画这件事情啊，
对
他们，嗯，与其讲爱情戏的刻画好了，他好像更看重于那些女孩子的付出是应该的，比如说像琪琪对他的付出，
嗯，
你就会觉得说琪琪其实如果以一对夫妻来讲，悟空真的不是一个好丈夫，
应该不是说，我是说那个年代平成年代的价值观跟现在令和年代已经有很大的落差了，
对，
因为白书里面有一点很经典，你应该有印象，就是他们要去救那个雪菜的时候，嗯，到那个垂金嘛，垂金的那个别墅，他们不是有拍一个什么，派出一个什么妖怪三人众，嗯，里面有一个不男不女的角色，嗯嗯嗯，长得蛮漂亮的，嗯，然后就后来。就被幽助干爆嘛，嗯。他干爆的时候，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是女生，结果幽助在摸的时候就发现他有多一根，所以幽助都说他什么就是
人妖啊什么，
人妖不男不女，对啊，你有种就把自己直接变性嘛。然后那个女生不是很难过，就说我也想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这个事情在现在是不可以的，
对对，是很政治不正确的。
对，可是那个年代我们看是没感觉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平成年代的时候的价值观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现在小孩子去看过去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就是，哎，这怎么会是这样？
会觉得很理所，会觉得说不应该。可是，在那个时候是理所当然的。对，嗯，可是后来你去想那个悟空跟琪琪他们这一对夫妻的相处模式，说真的，大家都觉得达尔比较傲娇，或是达尔比较那个，你知道，一直想要赢过悟空啊。
对啊。
可是你看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达尔他们那一对的相处跟悟空他们那一对的相处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达尔是个好爸爸，好，
对，达尔是一个会愿意去照顾孩子，即便他一脸不屑，然后我不想，我不想，我不要，我不要。可是他其实还是会去抱特南克斯。
对，
可是你看悟空的时候，比较少看到他在这一方面的付出。嗯，对。
但是
七龙珠不是在讲情感戏的，所以没有，这很正常。
应该大家看到最震撼的就是克林后来跟十七号。
十八
啊，十八号，对对，十八号。
十七号，
十八是哥哥，十七号是男子，对
对，
十八号是在一起。
对。
然后就还生小孩。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哈，等一下，生化人机器人也可以生小孩。他说他只是有部分被改造而已。
对，他们其实是有说明的。也不是说部分被改造，我跟你说这个我记得，嗯，是那个时候是十八号，他其实是人造人，然后他身体里面是有埋着一颗炸弹的。嗯，他跟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他们三个人，其实身体里面都有埋着一个就是巨大能量的炸弹，是可以毁害掉这个，比如说就是炸死那个赛鲁的。所以十六号那个时候有强迫自己就是
自爆
要去抱着赛鲁，然后自爆。就他自爆之后，因为赛鲁的那个核心没有坏掉，所以他赛鲁又重新的就是生长了出来。嗯，那总而言之，全部打败了赛鲁之后，然后拿到了那一个七龙珠之后，是克林许了一个愿望。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死光了吧，我记得就是其实活着的人不多，那克林的就在想说要怎么样可以极大化的利用这一个
龙珠，
对，龙珠的愿望。那他的愿望里面好像有一个是复活，就是被赛鲁杀死的人。嗯，然后这个时候十八号也有复活。那为什么十八号会复活？因为你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造人，你知道在不同的阶段的人造人是不一样的制作方式。
哦，
在十七、十八号的这个时候，他是用真人去改造的。
嗯，因为十六号完全是机器人。
对，十六号完全是机器人，但是因为十六号的个性很奇怪，所以那个盖利博士就是二十号，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他就把那个十六号就是变成就是休眠的状态。所以盖利博士呢，他在制造十七、十八的时候，他是用真人。然后十九号的时候，他好像又是全部的机器人，但他只是把自己就是改造。嗯，所以他自己又是真人加机器人。
哦，
对，所以为什么十八号可以生小孩，是因为在他在许愿的那个在许愿的时候，然后他有把十八号就是复活了。那这时候十八号复活的时候呢，他是变成一个真的人。
哦，原来是这样，这我还没看到那么细耶。嗯，
就是他们是有一个解释的，
因为我可能跟我看漫画个性有关。嗯，就我看漫画就是那种，我是那种 all in 看。
嗯，
就是我一次不会只看一本。嗯，我一次二十本。
哦，
看到睡着。
哦，
我就 all in 看。我长大还是这个习惯。
哦，
就 Netflix 的状态，就是我也很少一集一集追。嗯，除了鬼灭后期我会是一集一集一个礼拜这样看一次看一次。嗯，但是我很经常都是等他一个季出了十集十五集我才一口气看。嗯，这种 all in 型的这种。
说真的，到后来海贼王我也没有看啊，我看到女帝然后和之国我就没有再看了。
哦，
因为我也是跟你一样，我在等他出更多。
哦，
然后一次收集之后再一次把它看完。
嗯，
我也是会变成像这样的习惯。可是以前不是。
我们的 podcast 听众也有些人会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上中下。
嗯，
就比如说赤壁之战很大，我们就必须要拆成上中下，它牵扯的东西太多。
嗯，
所以我们就要拆成上中下。那他们有些听众就会等到下出完了以后再一口气听完。 他们觉得这样比较过瘾。
对，
这是不是人性啊？
人性啊。所以我跟你讲，在社群的经营上面，我要带一下这一段，就是社群经营的经营上面，我们不太做上中下三集
啊。真的、哦、
我们在标题的处理上面会把它改成三集都是有独立的主题，但都在讲赤壁之战
啊。我们也是这样子啊。
对，
但是我们只是有标出上中下。
不行，你一旦标出上中下的时候、
啊哦、
他们就不会看的。
哦，真的假的？
对，
哇，今天学到了、欸、
对
对啊，
因为他们就会知道说这个还比如说像上好了，这个我还没你还没有完结，我不会看。然后如果是中好，我不晓得你的前因后果，我不会看。那如果是下啊、哦，我对你的两个主题都已经没兴趣，我怎么会看你的下呢？对不对？所以通常我们在设定这种社群经营的时候、
okay.
都是一个主题，然后不能够去标上中下，但你可以把它变成同一个播放清单。
哦，原来如此。好，那回到七龙珠，就其实在七龙珠的漫画是蛮特别的，就除了它的常态性 routine 的那种定番漫画以外，它有时候会出一些特别片。
对，
然后那个特别片有的时候会有全彩印刷，你记不记得？
嗯，我知道。
对啊，我有小时候其实只买那个。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去同学家都可以看到
啊，
常规
的、
而且那比较贵嘛，一口气买四十几本，只是就是摆到坏一百本，很恐怖嘛、嗯，对啊。那我就买那个特别片，我说我跟你交换
特别片，后来都是 OVA 啊，就是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动画或者是一个电影啊，
嗯，
对啊。
哦 ，OVA 其实大家不太知道，就是 OVA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特别版，那这个特别版呢是会在某些影院可能会有上。或是变成 OVA 的这个录影带，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还有录影带，
就它 OVA 就也不一定会上院线哦，它有可能就是它的特别篇、嗯、但是会是一个动画或是一个漫画的形式。
对，
你可以想象一下，像柯南就有很多 OVA， 但是它并没有上电影，
嗯，
因为柯南的大电影是一年一部，可是 OVA 可能很多。
对，
就
因为 OVA 就真的就是在社群的经营来讲，它就是卖给铁粉的。
对、
哦、但是 OVA 我个人很喜欢看，是因为 OVA 都比较精致。
OVA 还会去解释一些当时他们主线剧情里面没有说的一些内容，
或是空白的阶段。
对对对，
好、哦、像比如说那个后来进击的巨人也有一些 OVA 版嘛。
对对，
那那个 OVA 版其实都在解释，就是说，哎，这一挂人到这个村庄的时候，那三年发生什么事情？
嗯嗯嗯嗯。
哎，那其实我觉得日本的这几个东西，它都细分的很不错。
对。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在做，像很多人都说台湾的产业有什么拉不起来，我觉得第一个是人口，
嗯，
第二个就是台湾通常比较没有做细分化。
对，
台湾的习惯，比如说你看街上嘛，炸鸡、嗯、突然红了，盐酥鸡就
一窝蜂、啊、
整排盐酥鸡蒸奶，然后就一排蒸奶。
对啊，
然后比如说咖啡店，现在又是一排咖啡店。
对啊对啊，网红的那个什么花墙当年不是 一大堆。
对啊，
那现在都没有了。
对啊，因为台湾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做产业的时候还是比较短线一点。
这句话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吧，蛋塔效应
啊、
哦，对不对？
蛋塔工坊的那个时候，工厂的时候，
那就是因为蛋塔那时候太红了，大家都一窝蜂开蛋塔，后来蛋塔都倒光了、
嗯，对，
所以后来像这种一窝蜂的情况，媒体就把它取名为蛋塔效应。
我还有听过一个东西叫拿坡里效应，
就是炸鸡吗？
就是拿坡里明明就是一个披萨店、嗯，但是它明明好吃的，大家都公认都是炸鸡，所以大家去拿坡里不会去买披萨、
嗯，对，
都会去买炸鸡，
对，
就有点像是大家去肯德基，其实会去买蛋挞，
嗯，
那、
嗯、
蛋挞真的是一绝，葡式蛋挞，
对
对。
我们不能一直聊别的，我们还是要聊回鸟山明。
没有没有，那都是我们新年级共同的回忆，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边吃炸鸡一边喝蒸奶，然后一边在吃蛋挞，然后来看鸟山明。
嗯，因为鸟山明他的角色，他的这位作家，这位漫画家，他为什么那么的经典？是他其实一开始还有一部作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嗯，
你一定知道啦，因为我就不卖关子了、
嗯，
大家一定听过，就是机器娃娃阿拉蕾啊。
嗯，
对啊。有没有那个啊？那也是很有名的作品嘛。
对啊，没错。
而且后来他们还有梦幻联动啊，因为七龙珠有一段是有，他就去了那个阿拉蕾的村庄啊，在小时候的时候
啊、
你有看到那里吗？
我有看到那边，
对不对？他有梦幻联动，我觉得他就是啊，很会搞，很会弄这一些。
我跟你讲，我现在都觉得 Marvel 一开始起来都是学七龙珠，
对，很像哈、哦。
你看又有定番，然后又有 OVA， 然后又有各家支线，然后最后还会 fit 在一起。
还有最后还有游戏，有没有？
对，
七龙珠那个时候我最。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说，你不只是可以在漫画、电视看到它、
嗯，
你甚至可以在游戏里面，然后去操作他们去打架。
对、啊，因为它本来就是一部 武斗漫画，
对，
那就很适合做格斗游戏啊。
对，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格斗游戏，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招式。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适合了。像比如说比克就是魔贯光沙炮，
对，
然后那个悟空就是哈梅哈梅海龟派气功，
对
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像达尔有没有，他是两只手这样张开，
对，那两手张开，然后那个有光球这样子
穿在一起，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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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再出去，对
对,
对，然后后来不是我记得这个，后来还有一颗球，天津饭是一颗球的嘛，
气功炮，
气功炮，
对，还有饺子，气功炮，
对对对，
然后还有饺子，
就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有
自己的招。那你知道七龙珠里面最强的地球人是谁吗？
你不要跟我讲撒旦哦，
不是不是不是，最强的地球人真的
啊，
克林。
哦，真的假的？
因为没有人打得过他，你自己想想看，他比那个强啊，他比炸弹强，他比那个天津饭强，他比饺子强，所有的地球人里面他其实是最强的。你自己算还有谁，
对，
不要说什么特南克斯，特南克斯是混血，悟天悟饭都是混血，
对对 对, 对，
只有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跟他们飞得那么快的那个地球人。
我以为你要跟我讲是因为他娶了十八号。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他真的是能力值最强的。我后来有去细思考这件事情，好像是真的，因为没有人比他厉害。那乐平更不用讲了吧，什么狼牙风云拳，那都那么早以前就沦为背景看板的人物了。
对，因为一开始其实大家不知道七龙珠，早期的七龙珠比较像是中国功夫互导，就是互殴，对，就是大家其实
对，我刚刚讲，但是他们还有就是台湾的配音其实也很认真，因为你要去，你比如说在狼牙风云拳，他们可能在日文我也不会念，可能很长吧，那他就不那，但是克林不是，但是那个乐平的这个招式他要讲出来之前，他必须要有个，他还有一个动作要搭配那个描述，所以你的那个配音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跟他一样的描述。我一直记得他那个卡通里面他就是狼牙风云拳，这拉很长，然后要有一个断句，但是他才可以跟他的那个画面的描述吻合。
对，因为也是因为日本动漫的关系，所以台湾的配音产业会这么好。
对，
因为台湾配音产业大概有两个高波，第一个就是日本动漫，第二个就是韩剧。
对对对对，韩剧那一块，
对，韩剧那一块其实养活超多配音员。
对
对，然后很多配音员就有时候因为他们声音有时候质感太像了，我有时候还不习惯。比如说有时候我就很不习惯小叮当的声音出现在韩剧里面
啊，对，小叮当的声音常常出现在那个韩剧里面的妈妈，
对啊，
对，那个婆婆或是大嫂的角色，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说等一下大雄是不是要出来了，
然后你会不会也觉得那个柯南的声音也常常出现在韩剧里面，对不对？
对，没错啊，因为韩剧的那个版权，声音的版权是另外卖的，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说不如自己配，而且韩剧就是因为配音的关系，所以比日剧强，因为家庭主妇可以一边听韩剧，用听的
就可以了，
对，那他不用看，那他可以一边做菜或干嘛，他就把声音调大就好，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配音的产业会后来会那么好，第一波就是动漫，然后现在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韩剧，那第三波就是游戏。
其实要说到这一点的话，日本动漫还有带起一件事情，也就是儿童歌曲的市场，卡通歌曲市场。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台湾的那一些卡通歌曲都不是原版，都是自己
找合唱团然后乱唱一把。
对，比如说像是我们
魔神英雄传，
对，他们都是台湾的版本，然后都不一定是日文歌，像七龙珠是比较少你会听到有日文歌的，可是在之前比如说像是尤其是那种女性向的漫画，像樱桃小丸子，那时候就是范晓萱的那年代，有没有？
对啊，
他就有范晓萱，然后魔女宅急便啊这些的歌，其实都是比较我们额外再去做就制作的，
因为没有办法买版权啊，预算不够，
对，
不如压榨自己的自己唱，
没有，不是压榨，应该所以就捧红了范晓萱啊，然后再来就是何家文啊、徐怀钰啊这一块的那种儿童偶像市场。
可是我那个时候超恨这件事情，
为什么？
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部卡通超红，我超爱，叫《魔神英雄传》
我也很喜欢。
对啊，那第一件事我很讨厌，就是他每次都把他名字改得很怂，
龙王号啊，
不是战部度。改成孙达路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大叔鸟大叔，有没有？他其实自己有一个很帅的名字，但是他就是叫大叔。
我记得还有什么喜美啊、虎王啊，
对对对对，那个喜美还好，
卡比西、卡比东，
对对对，喜美还好，因为他本来就叫 Himiko， 就是喜美子，对我觉得还好。但是虎王我就觉得有点怂。
我很喜欢那一部
我也超喜欢的，有没有？然后
后来长大之后还有去看他完整的那个，他其实有很多，他有四部 它有四部，
没有、啊、第一部、第二部最好看。嗯，因为为什么呢？
是同样的套路啦。
那个真是流泪耶，看、你看龙王号坏掉，就龙就那个神鸟号坏掉，真的是流泪耶。然后就
我还是没有很喜欢那个主角，我喜欢的还是虎王。
对，我然后重点是，我就听到那个就是那个神龙，那个龙王号在跟那个达鲁讲说，哎。我们现在虽然神鸟号已经机体毁损，但它精子还在，我们可以跟它合体变成凤龙号。
对对 对, 对。
然后心里想说，那你为什么不在它毁损的时候合体？
我跟你讲，它有超多号，比如什么凤龙号跟
龙
凤号，
对，
龙凤号跟凤龙号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哦，不一样，不一样。
还有凤凰号，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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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多的。那时候我还有买耶，
我买超多，
有那个小机器人，有没有？
对对对，我买超多。然后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龙凤号。
哦，
因为它可以变成鸟，
翅膀还有翅，对，它也可以变成鸟。
对，那因为新龙号变成龙怪怪的，
对，
就脖子太细，很像我们后面那只天鹅一样。
对对 对,
对，但是那个神鸟号的那一只凤龙号是超屌。
然后它其实就是钢弹的前身，对不对？
对，
因为后来你就会去买钢弹了但早期你会先买那一个，
对，而且你会收集。
对，
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身边有人收集的很狂，他已经收集到连敌人都在收集，
超狂！
敌人的机器人都在收集，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要收集，比如说龙王号啊、新龙号、啊、这个凤龙号都 OK，、都 OK， 这合理。
嗯，
那如果收集那个武士大叔的那一台也合理，
也正常，
也合理，
因为他也很常出现。
对，卡比西那台也很合理，都合理。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收集到敌人，就觉得怪怪，因为敌人都长很丑。
四天王啊什么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其他的，就是
那、哦、比较弱的那种，
对，比较弱的那种。
那种那他就是太多钱了，
对对，就是
那个小时候零用钱一定很多
啊，超多超多。小时候我们玩具也不贵啊，一只100多块而已吧，200块。
我不记得嘞，我不记得那个多少钱，
180。然后如果你是买合金版，大概1000块。
我比较记得就是后来就是在下一个阶段就是四驱车。
啊，我这句我也很疯。我后来
你有买吗？
我不但有买，我还比赛上电视。
真的吗？那么厉害？
对，就是我那时候比赛，然后第一阶段还过，那快要比到全国大赛。
那你四驱车是买哪一个牌子啊？
我们那个时候是规定，官方规定全部都要是天空塔米亚的。
哦，
对，那个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就是去比，那个时候 PD 电视台还有在那个第四台的时候 ，PD 电视台有办这个比赛，然后我们就去比这个比赛，然后就过关，然后就后来有比到后面，对，但是后来这个就没有中。后来跟我一起的人他很聪明，他后来就是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好厉害哦。
对啊，他就是15岁了以后他们家的安排，他们就是出国直接变高中嘛，到美国、然后后来麻省理工学院是保送进去，然后弟弟又是哈佛大学的
哇
医学院，这样
不是因为四驱车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小时候玩模型这些什么的可以比到 OK 的，其实头脑都还不错。
对，
除了我
他有战略，他有战略，
除了我
人家是有战略，
因为要改造啊，你要去想就是说有爬坡有各种地形，你怎么样车子不会飞出去。
对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锻炼我们脑力很多。对，那我们绕回来魔神英雄传，因为魔神英雄传就是主题曲，因为这跟七龙珠有关系。
嗯，
因为后来我们第一次听到原版的日文主题曲都会震惊。
对，我还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好听。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喜欢的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对，台版的主题曲。
我没有，我那时候一听有没有，我就觉得我就是日版。因为
七龙珠的是日版比较好听啦。
对，然后因为魔神英雄传它是这样，它的台版只有截取就是前奏的那个部分，但它没有副歌
哦。
对啊，那但日版是整个出来的时候，那个编曲什么我们就吓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会买录音带或 CD。
对对对
对，然后长大以后，我到35岁才发现，他有人跟我讲说，哎，那个时候买很多森美的那些动漫 CD。
是盗版的啊，
全是盗版的。
对啊，是盗版的啊。
对啊，我整个吓到哎、欸！
我知道那些都是盗版的。然后可是我觉得说到你说的那个原曲的部分的话，我最有印象的还是《灌篮高手》。
嗯，《
灌篮高手》的歌，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直接接触到了日文版，没有中文版了。
有啦，我还是有听到迪克牛仔的。
哦，那我没有，我听到就是日文版的。
对，然后我觉得完全没听到那个日文版的是《麻辣教师 GTO》。
我反而对那首歌没有太大印象。
真的假的？那首歌很好听耶。对啊，
你应该在这边播一下。
可能版权可能没有办法。
7秒以内。
好，那除了这个歌以外，有没有那七龙珠除了服装跟歌，它你觉得它伟大的地方是在哪里？
它我觉得它应该是改变了很，我觉得它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很难抹灭的童年回忆嘛，对不对？但是呢它也对于你刚刚讲到的时尚啊有很大的影响。那你影响到了时尚之后，你就更进一步来说它就影响到很多文化层面的东西了。
像是
比如说他的那个漫画的这个架构，他就会被很多的后面的人用这样的逻辑去套啊，像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你到后面你会发现很多的游戏的、
哦、
很多的
黑，
对啊，
暗黑那个
他们都往这个都是以这个架构去套这个内容啦、啊。然后一个故事一段结束之后再开启另外一段冒险，是层出不穷的，他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做啊。然后人物角色的刻画，自从七龙珠之后，你就必须都是要这一种笨蛋少年啊。
哎，真的哎，
都是影响了很多的Jump 的漫画家、啊，
哎、欸，真的哎，你讲的好有道理哦。啊、因为你我后来想想看，不要讲打架好了，
啊、
中华一番比料理也是一样的套路啊。
对啊，对啊，
对啊。
然后是因为七龙珠的关系，因为这一套已经完美的让小孩子可以被就是锁定嘛，就是锁定孩子们。你看，像七龙珠以前那些漫画，它其实都不是走这种格斗路线，都是比较你要讲话，比如说像是怪异黑杰克啊，或者是比较说、嗯、或者是说像再早以前一点的可能就是小叮当啊这种路线，
他们都是单事件集，
对，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天真活泼的孩子，并没有那些暴力倾向啊什么的、嗯、但是其实在七龙珠之后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成人的元素在里面啊，格斗啊，然后或者是竞技啊，然后到甚至到后来主角的性格也影响到整个 Jump 的这个年代啊，整个 Jump 后续的发展的方向都变了。
嗯嗯，因为富坚给后面的漫画影响，就是说他富坚其实在角色设定的时候其实都很固定，
嗯，
很像比如说飞影就是那种酷酷帅帅的，
对，
亦正亦邪的迷人的反派角色，嗯嗯、
他每一个欺压就是飞影嘛，
对，不，对，然后库拉皮卡就是战马嘛，
对啊，对啊，就是一样的套路嘛，
他一个中性化的角色，
对，
然后一样啊，就是主角一定要笨笨傻傻、天真可爱的，
对，
不犯优作其实跟这个
小
杰、那个小杰是很像的，
嗯，
对啊，然后那个桑原跟那个雷欧利。
对，
是很像的，
对啊，对啊，就是换那个皮啦，
对啊，对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七龙珠》里面有没有，其实每个角色都还蛮深的，嗯、
对，他刻画的很好。我跟你讲，不要说《七龙珠》里那些主要角色，我随便讲一个角色，他光是他的刻画，我就觉得就了不起啊，就是布罗利，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
对啊，就我、嗯、就史上最强赛亚人，
对，
但他还是被打败啦、啊，
嗯，
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在告诉你说，最强不代表唯一啊，
哦，
对啊，就是。对不对？因为布罗利他为什么被打败？他竟然那么强，可是后来是悟空他们超越了自己，超越了极限，然后把他打败了、啊。
嗯，
对啊。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是我也很喜欢一个点是，人都是有多面性的，有好跟坏之分。
所以胖普乌跟瘦普乌，
对，他就分裂出来了、嗯、胖普乌跟瘦普乌。可是瘦普乌也不是纯粹的恶哦，
嗯，
因为瘦普乌他最后他是回他一开始，你记不记得瘦普乌他也有个眼镜石。
嗯，
瘦普乌一开始是很瘦小，但他先吞食了胖普乌之后呢，变成了恶中包着善，
嗯，
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其实那个普乌要去杀了那个撒旦的时候，跟那只狗狗的时候，他是头痛的，因为里面的那一个善的他在攻击他跟破坏他，
对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瘦普乌跟胖普乌是在交战的，在脑海里面，
嗯，
那到最后他没有把那个狗狗杀掉，到最后瘦普乌是把胖普乌吐了出来，就是解了分离出来、
嗯，
那你就会看到说，因为瘦普乌在不断的吞食别人的状况中，他以为自己会变得更强。比如说他先吞食了雾天克斯、
嗯、
他又吞食了雾饭，他以为他会在吞食之中越变越强越变越强，但是殊不知到最后他最强的时候是把这些人全部都赶出去，然后变成最原始的那个兽普乌，然后跟那个悟空跟达尔的合体的那个阶段去竞技的时候，那时候的他才是最强的。
嗯，
对，所以兽普乌他也是有不同的阶段性的。
对，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一个人的强应该是在他的纯粹的那一面，而不是就是网罗四面八方的所有的东西这样。
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兽普乌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还有他又加上了一个宽恕。
嗯，
宽恕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最后兽普不是就是被攻击了嘛，然后死掉了嘛，对不对？但是悟空他本人是很享受这一，如果不要以他杀了多少人来讲，单纯的以竞技的角度，他其实是很享受跟兽普之间的战争的。
嗯，
那不是战争，应该说这样子的格斗的。但他是因为他要保护地球嘛，所以他最后是把兽普给用那个地球的元气弹，然后把他就是轰，就是反正他就死掉了啦。那后来兽普是转世变成巫普啊。
嗯，
然后变成他的徒弟啊，
嗯，
那为什么他要去打他的徒，他要去教育这个人呢？因为他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不能够因为他以前很坏，或是他爸爸很坏，或是怎么样的，你就去觉得这个人是不对的，或是不好的，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看到之后学到的一些道理。
哦，你学到的其实也蛮深的
啊。对啊，小时候啦，小时候。
啊，我是暗黑面，是因为我看了暗黑漫画是不是比较多，所以我的后来就变得歪掉了。
听起来没有很暗黑啦，刚听起来还好，没有到很暗黑。
哦，真的吗？
对对对 对， 对、
哦。我跟你讲，刚练我器具就是因为看到那个小女孩跟狗合体，我就器具。
为什么？
干，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接受。那边就是他把那个狗。爸爸把狗跟自己的女儿，为了要让狗可以说话，哦，把女儿跟狗合在一起，就练成同一体的时候，他们讲爸爸，我呜呜，看我不行，我完全不行，我内心我崩掉，我崩掉，完全崩掉，我没有办法接受。嗯，对对，我完全没有办法，真的，我直接老实讲。
有时候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在漫画里面，他会不小心的呈现出来。就是他内心深最深处那种价值观，他会不小心的呈现出来。那像刚刚讲到的，就是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延伸到下一个伟大的漫画家，就是尾田荣一郎。尾田荣一郎，我觉得他有一个价值观很好，这个是很多后面的漫画家都缺乏的。他敢于呢，让这个角色在这个阶段出现而已。
哦，对。因为如果今天这个角色很有人气，其实通常 Jump 会说，你就让他后面一直出来吧，
对，
变成一个常态角色。
是的，比如说像前一阵子非常红的女帝，那他很多人就会说，他应该要上船的，他应该要上船的，但是后来他没有让他上船了。
而且他的世界观太合理，因为他们就是生活在那里嘛，
对，
因为就变成就是说这个鲁夫他们只是坐船过去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出了一个事件，然后把它解决掉。
对
对，然后解决完了，他们就离开下一个点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在挥手，拜拜拜拜拜拜。
对，然后在挥手的时候，就会再创造一个离别，
对，伤感，
对，伤感的画面，
或是谁要上船？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点。那这一个地方是很多漫画家做不到的，因为通常来说，漫画家为了要延续这个，也不是说延续，应该说漫画家会创造出一个新角色的时候，通常是这个角色。它是有一个工具型的，工具的形态。比如说，它有一个特殊的能力，那这个主角团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个特殊的能力，他就会把这个漫画家给叫出来，不是漫画家，他就会把这个角色给叫出来。但是这种时候，你一旦多了，你角色就越来越多，这个架构就越来越庞大，你很多人到最后就会变成背景板跟工具人。对，
我觉得他应该，尾田荣一郎应该是有读佛教的一些思想。
怎么说？
因为他每一个国度或是到了每个地方，最后都要面临到一个东西，在佛家里面叫爱别离。就是虽然我们很爱他，可是我们终归我们要离开他。
是，
你爱的东西，你爱的人，你爱的物，终归有一天你要跟他 say goodbye。
是啊，
可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尾田荣一郎在这一部分处理的非常好，是因为就是说我们要用积极正面的方式，就是下一个地方，下一个位置会带给我们人生更多的养分。
简单来说就是笑着流泪了。它里面很多人物都是笑着流泪。
对啊，因为佛家里面的人生的几个苦有没有，最有名的第一个叫求不得，好，第二个叫做怨憎会，第三个就是爱别离。对，那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我觉得尾田荣一郎把爱别离的部分处理得很好。
尾田荣一郎里面，那海贼王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是一个很神奇的片段，我觉得你们会觉得怎么可能，为什么会是这个片段。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微微公主。
哦，为什么？
对不对？是不是很
奇怪？
奇怪，对不对？
对啊，
大家都会觉得说应该最喜欢鲁夫或者是主角团的人，但我最喜欢是微微公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海贼王的故事里面所有的角色，他们都有个梦想。
对，
他们都有个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
比如说鲁夫他想要成为海贼王，那比如说索隆想要成为世界第一强的剑客，
是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追求跟目标。但是呢，微微公主是里面唯一一个会去为了现实而去妥协的人。他很想要，其实那个时候鲁夫他们有说，你永远是我们的一员，
对，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冒险，一起去看看这个广大的世界。
对，
他一定很想去，他一定也想要上船，但是他的选择是什么？我要留在这个战争后破败的国家，
他要重建，
我要重建这个国家。
对，
梦想很伟大，但是
现实也很重要，
现实很重要，我要留在需要我的人这里。哦，然后他到最后是他们就是一行人就是举起那个手，然后上面画的那个叉，然后那个微微公主跟那个大黄鸭就在岸边，然后就是大叫着然后哭着送他们离开。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角色的人性光辉圆满了。
所以你知道吗，在佛家里面有没有佛说的解忧经里面就讲、嗯、又彼有情生死别离爱恋凄烈亦如海水，海贼王。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尾田荣一郎一定有看佛教的东西，
他可能有阅读很多佛经啊，
就是他有，因为佛经里面或是比如说在禅里面有没有、嗯、因为佛经里面讲求的不是说你要变成神，
嗯，
是你顿悟，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在海贼王里面有很多你看到他顿悟的部分，
对，
就是不管他今天顿悟是他做了什么决定，他只要有顿悟、因为那个佛那个字就是不是人嘛，
嗯，
就是不是平常的人，
对，
就是你顿悟你开了，所以你就可以成佛，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平成故事海贼王那带给我们七年级的一个这个
感触啦，
感触啦，
还有一个学习啦。
好，最后的话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现在目前为止的自媒体跟频道，跟大家说一下嗨，就是说大家来听听看，就是说茂马生自己本身的那个内容、
好啊、
他的媒体频道大概是做什么的。
我有一个 podcast 啊，我的 podcast 叫下班偷偷学、
嗯、
那这个里面我就会分享三个系列的内容，
我不会给我员工听的
第一个系列的内容就是社群，你可以透过这个社群啊去你可以透过我的分享去学习一些社群的新的方式知识啊，或者例如说怎么增粉啊，怎么变现啊、嗯、然后怎么样跟你的粉丝有更多的互动啊。
对，
那我讲的其实很细，比如说包含封面上要怎么做， IG 的自我介绍好感度高的要怎么写，这些其实都有放在社群篇里面、
嗯、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情感篇，那因为我是一开始是心灵鸡汤，就是心灵，你刚刚有提到嘛、嗯、就是语录啊，然后动漫有的感触啊这些的、嗯、所以我会把一些心灵鸡汤的部分放在情感的探讨上，那就会有一些金钱观啊男女价值观的探讨。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会去采访很多不同的职人，或者打那个分享一些职业的一些秘辛，或者转职求职会遇到的状况，所以这是我的 podcast 主要在讲的是这个。但是我真正的主力呢其实还是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那我的 FB 大概现在有70万人追踪， IG 的话是18万，那对，就是在做这些事情。那我平常还会在比如说上课啊开课啊这些的。
网红那个时候我问冒牌生说你觉得网红的价值是什么，你觉得网红是什么，冒牌生那时候给我一个回应让我
不记得我说什么，你现在讲什么好可怕、啊、
对，他给我一个答案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很清楚，他说
我说什么，
网红就是人家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所以我们要一直为人家好的东西，所以重点是、
哦、我讲的这么好，等一下我要重复一次，网红是为了人家
满足粉丝的美好想象，
满足粉丝的美好想象，
所以
我
们要
一
直有
好的东
西，好的养分，好的生活，我们把自己过好对粉丝就是有了交代。
哦，
对，因为粉丝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大家过得其实很苦、
嗯、
所以不管今天 PO 鸡汤也好，你 PO 好的生活也好，你去好的地方也好，你看世界也好、
嗯、
他们某种程度来讲会觉得跟着你走到了那个地方，那是你当时跟我讲的话。
哇，真的吗？我有讲那么深哦？
对，毕竟我还是行销文人嘛。
你是有把它美化吗？
我有把你美化一下、
哦、那就好。我想说我好像不是这种讲话语气。
对，因为冒牌生讲话其实是他是一个很商业思维的人、
嗯、
就比如说他那个时候我去上他的课程，有一次有去上在城邦、
嗯
哦、那他那个时候就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发布内容、
嗯、
你今天要做网红，其实你应该要归类，就是每一天你的连结有所谓的弱连结跟强连结、
哦、对，这个我记得，弱连结强连结，
弱连结就是你每天去吃什么饭你拍个照，或者是比如说你参加什么聚会打个卡、嗯、那个叫弱连结，
对，
强连结就是比如说
情绪，
对，或者是比如说纪念日
情绪，简单来讲就是情绪喜怒哀乐，
对，还有里程碑，
对，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发那些美食然后兴趣价值的东西，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归类法，他们就是三种，你要成为网红，你要让人家愿意看你的东西，有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分别是三个价值。第一个就是情绪价值。你如果是吴宗宪，你如果是小 S 蔡康永，那你可能在不同的层面上有提供这些观众所谓的情绪价值。
馆长也是。
对，所以包含了像林湘也是。
对
对，林湘提供的情绪价值是给那一些宅男们看他的
白嫖感、
嗯、看他的美好的肉体之类的，
对，是白嫖感，
对，所以这种是情绪价值。但情绪价值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办法的，因为它会有一些所谓的
原生因素、
除了原生因素之外还有就是你的执行面，比如说像不是每个人都有康熙来了啊，也不是每个人，对啊对啊，所以比如不是每个人都是周杰伦嘛，对不对，没有那个音乐陪伴你度过悲伤的夜晚啊，对不对、嗯、所以情绪价值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你也不用妄自菲薄，因为你去试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你有没有这个情绪价值给别人。馆长他为什么可以有情绪价值，因为他持续用好多好多天在直播，然后再跟你们觉得我在陪着你、嗯、
对，连中枪都直播，
对，所以这是、啊、 对，所以这是一个
你们要传承我的意志
这是一个原因哈、哦，第二个原因叫做资讯价值，就是什么呢？我们
知识变现，知识的那种资讯嘛。
对，不一定要那么的深。你去，比如说高雄五个最好吃的烤肉店，三家台北最好吃的那个刨冰这种的，其实都已经是资讯价值的范畴。
嗯，
那比如说像我们看到有些人会发最便宜的，就是机票攻略这种就是资讯价值。
哦，就我之前常发的嘛。
对，就是你不用
三招教你买到最便宜的联航机票。
对对对。对，所以你那时候为什么冲粉冲那么快？因为你那是资讯价值。
可是我跟你讲，我后来很难再去做那个内容，是因为我每做一个内容要三个月，
对，
一期我要三个月。
所以不对啊，你不可以有这种，你看为什么机票达人布莱恩做那么厉害，
嗯，
因为他就是持续的在提供机票相关的资讯价值。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做旅游网红的话，你是那种环游世界的，你不会红的。
嗯，
为什么？因为你太广泛了，大家要的是单一性，比如说
便宜，
不是、啊、单一性，他要那个点，你要是这个点的专家，你要是日本的专家，你要是韩国的专家、哦、而不是说我全世界都玩，你全世界都玩那种心灵鸡汤，那种你是在 做自己爽的。
嗯
嗯，那为什么机票达人布莱恩那么厉害？因为他的这个资讯价值是在讲机票，所以他可以讲全世界、
哦、
但是因为他的原因在于机票的价格跟里程数然后便宜这件事情、
嗯、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那种环游全世界的网红，然后你想要讲一些日本好玩的地方，然后土耳其好玩的地方，那这样的观众是不会留下来的，除非他很爱很爱你。
嗯，
那不然的话他是不会留下来的。那最后一个价值是利益价值。
对、欸、
就是你一定看过的，就是比如说
赚钱，
留言分享，留言标记好友，然后分享到限动，我从这里面抽一台 iPhone 出来给大家。
送狗狗肉吗？
送狗狗肉啊！
有一阵子那个送狗狗肉很流行，有没有？
前一阵还有一次是美国网红就直接玩大的嘛，你们转发分享，我抽五个送30万嘛，
嗯，
对不对？那这种就叫做利益价值。
嗯，
那像这样子的这些玩法会带来很多的广泛的流量，但是你要从利益之后漏下来的粉丝有多少，这个就很难说了，对不
对？
对，
因为他不是真心喜欢你的粉丝，他是贪求
对
那个东西。
对，所以你自己在经营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素人，你想要做起来，你试过了情绪价值没有办法持续产出的话、
嗯、
那你就要去做资讯价值的东西、
嗯、
你才有慢慢的转变成情绪价值的资格。
嗯，
不然的话一个素人你发一个你小孩子在笑小孩子在哭的素材，为什么大家要看？
嗯，
对，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次的自媒体的峰会上面呢，我也会提到在做角色定位的时候你要去怎么做，因为我的专长就在于做定位这件事情。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我是佑宗，
我是冒牌生，
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